以哈戰激發以亞凝聚，美或徹查左媒記者。美印會談針對中共野心同全球地緣挑戰。美媒話俄回購售出的軍火。宗教自由報告揭示間諜滲透教會高層。中共被指以戰狼取代熊貓外交。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头条，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1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以色列国内的阿拉伯裔公民大约是占 21%， 他们长期被视为巴勒斯坦人，但最新公布的民调显示，受访的阿拉伯裔公民有高达 70% 认同自己是以色列的一份子，显示以哈战争大大增进了阿拉伯裔族群对国家的认同感，比率甚至创下新高的纪录。近日双面记者被以色列认定是恐怖分子，列入被追杀的名单。路透社报道，以色列民主研究所从11月5号至6号对502人做了调查，指出在以哈冲突前的6月份，阿拉伯裔公民还只有 48% 的人认同自己是以色列的一份子，现在提高了 22%。 而身为以色列主体族群的犹太人，现在有 94% 认同自己是以色列的一员，这个数字是继2003年以来的最高峰。以色列的阿拉伯裔大多数是穆斯林，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后裔。民调提问，如果在拥有西方国家公民身份的情况下，他们是否会离开以色列？有 80.5% 的犹太公民表示他们会留在这一片土地，而阿拉伯裔亦有 59% 的民众有相同的意愿。10号《金融时报》报道，以色列官员表示一群向国际媒体转发10月7号哈马斯袭击图像的摄影师应该被视为恐怖分子，因为他们事先了解今次袭击。以色列战时内阁成员本尼金茨9号表示，记者被发现了解大屠杀事件，但在儿童被屠杀的时候仍然选择袖手旁观，他们同恐怖分子没什么不同，应该被这样对待。以色列驻联合国代表丹尼达农表示，以色列有一份追杀参与袭击的人员名单，参与记录袭击事件的摄影记者被添加到这个名单里面。监管记者通行证的以色列政府新闻办公室表示，已经要求美联社、CNN、纽约时报和路透社澄清。美联社表示，他在10月7号的袭击发生之前对袭击一无所知，并且在袭击开始大约一个钟之后收到了自由职业者的相片。CNN 声明切断同记者艾斯莱亚的一切关系。艾斯莱亚被怀疑是哈马斯恐怖分子，被发现在恐怖袭击的时候手握手榴弹，在恐怖分子的摩托车上边欢呼着驶向音乐节屠杀地点。更有哈马斯恐怖组织领导人辛雅尔亲吻他的短片。联合国秘书长引用的轰炸医院一万加沙平民死亡讲法都是出自他的手。美联社亦都表示他不再和艾斯莱亚合作。路透社表示，他事先对今次袭击没有任何了解。在一份宣告中补充说，路透社公布的相是在哈马斯向以色列南部发射火箭弹两个钟之后拍摄的，亦是在以色列表示枪手越过边境45多分钟之后拍摄的。纽约时报的反犹太立场和歪曲真相偏袒哈马斯恐怖袭击的报道引起很多媒体的怀疑。越来越多的人问，为什么纽约时报记者会提前知道哈马斯的恐怖袭击，能够在第一时间出现在哈马斯屠杀现场，而且不需要顾及安全呢？是不是纽约时报和哈马斯恐怖组织达成协议？甚至有人问，是不是在加沙的某些纽约时报记者根本就是哈马斯恐怖分子？纽约时报对这件事发出声明否认。10号参议员科顿 Tom Cotton 要求司法部即刻对美联社、CNN、纽约时报同路透社展开国家安全调查，以确定佢嘅摄影记者或者系其他管理层通过犯下支持恐怖分子嘅联邦罪。因为呢啲媒体嘅摄影记者几乎肯定提前知道10月7号嘅袭击事件，甚至喺袭击期间随同哈马斯恐怖分子参与并且拍摄咗呢啲令人发指嘅行径。特拉维夫大学东亚学系汉语言学与东亚学终身教授张平发推文话：我以前讲佢哋系着住记者服嘅恐怖分子，咁仲只系话佢哋只系够胆发恐怖组织许可嘅嘢。而家睇嚟系直接参加恐怖活动嘅恐怖分子，比我想象嘅严重得多。十号，以色列军队攻下咗被美国列为恐怖分子嘅新雅尔兄弟嘅据点。新雅尔兄弟唔喺佢嘅据点入边，镇守据点嘅30名哈马斯恐怖分子被打死，缴获大批火箭弹同反坦克导弹以及一批哈马斯嘅文件。以色列国防军第401旅摧毁咗加沙地带北部嘅哈马斯总部同埋发射场。当日北加沙嘅三座医院之一嘅平民同职员正喺度集结，准备白旗同随身物品从医院撤退，通过人道走廊前往南加沙。有推特网友话，哈马斯嘅肉盾系统已经土崩瓦解，哈马斯期望嘅用100万加沙平民死亡嚟抵抗以色列嘅策略已经彻底失败。估计撤向南加沙嘅北加沙平民已经超过90%。据讲，哈马斯高层必要嘅时候就掟出几名儿童喺前边挡子弹。阿拉伯媒体报道，几千名加沙人同以色列国防军合作移交咗哈马斯部队嘅位置隧道。合作始于以色列国防军散发传单，呼吁提供有关以色列被绑架者位置的资讯，同时承诺为线人提供经济补偿和安全。消息人士报告说，大多数传送资讯的人不要求钱，而是要求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安全通行。美国和印度第五届2+2部长级会议10号在新德里举行，进一步加强两国友谊。他们强调共同针对中共的侵略性以及关注印太地区的安全。当日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国防部长辛格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共同参加了会议。今次的会谈将更多关注推进美印关系和印太安全。布林肯在开幕致辞入面提到，美国和印度在半导体、先进生物技术、太空探索、教育等领域的合作，两国正通过创新力量令到经济更具有弹性，等社会更加安全。他说，我们在这里共同采取非常具体的步骤来实现我们两位领导人提出的愿景。在谈到针对中共野心问题的时候，布林肯说，我们正在促进一个自由、开放、繁荣和安全的印太地区，包括通过四国集团以及包括和日本、澳洲加强我们的伙伴关系。苏杰生表示，印度和美国在建构共同全球议程的同时，亦在打造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伙伴关系。奥斯丁表示，面对紧迫的全球挑战，美国和印度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交换意见，找到共同目标，并为两国民众提供服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辛格说，防卫关系是印美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发现我们两国在战略问题上越来越一致，包括反击中共的侵略，促进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以及应对地区安全挑战。在今年夏天，美国和印度升级了战略伙伴关系，并且确定了国防产业合作路线图，包括美国为印度战斗机提供和制造发动机，供应 MQ-9 无人机，以及在半导体制造等多个方面的合作。华尔街日报在8号独家报道表示，俄罗斯正在从埃及、巴西、巴基斯坦和白俄罗斯手中买回较早之前出售的装备，来解决攻打乌克兰武器短缺的问题，估计下个月就能够开始回收。报道引述3名消息人士的话讲， 俄罗斯官员今年四月出访埃及，和埃及总统塞西见面，提出要先取回之前对方购买的150个 Mi-8 和 Mi-17 直升机引擎，同时要求埃及尽快行动，避免美国发现。作为交换，俄国将免除埃及的欠款，并继续向埃及供应小麦。如果不同意，俄国将召回派驻开罗的军事武装顾问。塞西在七月前往圣彼得堡参加第二届俄罗斯非洲峰会的时候同意了这项协议，同时还承诺埃及不会将之前应承美国的导弹移交给乌克兰。消息人士说，埃及最快将从十二月开始向莫斯科运送这一批引擎。对于这一篇报道，埃及政府发言人表示拒绝评论。除了埃及之外，俄国亦从巴西和巴基斯坦手中买回至少16个 Mi-35 攻击直升机引擎。白俄罗斯亦同意出售6个 Mi-26 重型运输直升机引擎。受到战争的影响，俄罗斯的武器需求大增，却亦重挫了自家的军火生意。2022年俄国武器出口只赚到80亿美金，几乎是2021年的一半。消息人士周凤说，俄罗斯用了几十年打造军火事业，现在却要偷偷向顾客买回自己买了的东西。观众朋友，你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回购武器的行为怎么看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英国的关注港人团体香港监察礼拜二发表题为《出卖我灵：香港宗教或信仰自由即将面临的威胁》的报告，指出港区国安法对香港宗教信徒造成寒蝉效应，不单止港道和其他宗教活动自我审查普遍，宗教团体旗下的学校亦都切断了和教会的联系，法轮功学员更加遭到袭击。报告总结，香港宗教信徒在这种环境下做出不应该做出的妥协。香港监察表示已经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发布，另外将在今个月稍后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发布会，以及在加拿大国会和英国国会宣读。报告说，香港的宗教信徒还未有好像大陆的信徒一样面临宗教迫害，但是当局有明显的迹象侵犯宗教或者是信仰自由。报告引述一名化名 L 的神父说，他认为中共透过招募亲北京的学校校长和教师，以及执行国安法教育，对教会学校进行渗透和最终控制，最终可能会导致教会学校的腐败。报告亦都采访一名牧师，他说在一间圣公会学校的开放日里面，校长的演讲没有提及学校的基督教传统，而是非常强调中共的国旗、国安法教育和爱国教育。很多中共间谍加入基督教会以及成为他的高层管理人员，这个是公开的秘密。港府在2005年实施校本条例，规定全港中学、小学必须成立并且注册法团校董会，而且加入学生、教师、校友代表，办学团体代表人数只是占六成。条例当时受到天主教和部分基督教教会的强烈反对。时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曾经率领教区和港府展开长达六年的诉讼，最终在终审庭败诉。报告分析，如果中共能够成功渗透和颠覆教育界，至少在价值观和信仰上切断学校与教会之间的联系，那中共在香港就达到控制和限制宗教的目的。报告并引述有独立宗教学者表示，中共很清楚要控制一个国家，第一步是控制幼儿的思想。北京的宗教中国化运动为香港宗教的未来敲响了警钟。华盛顿的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Nina Shi 在去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共将宗教中国化是将宗教界融入党的统一战线，帮助中共洗脑、监视并且确保意识形态的一致性的策略。报告又指出，当港区国安法传出要订立的时候，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 香港法轮大法学会在内的其他宗教领袖对他影响宗教信仰自由表达严重的关切。虽然法轮功在香港并不好像在中国大陆这样被取缔，但法轮功学员经常受到攻击。2022年7月习近平访港之前的一段时间，法轮功学员被当局以港区国安法骚扰。到2022年8月，一名因为殴打法轮功学员而受审，一名因为殴打法轮功学员而受审的男子上庭的时候，却有立法会议员和其他亲北京政界人士在法庭外示威支持他。报告引述一名在大陆的基督教和宗教自由倡导者说，几十年来，中国大陆基督徒将香港视为避风港，但现在我们的希望破灭了。他并且指出，对法轮功学员来讲，香港亦都是一个避风港。不过现在法轮功学员没办法再在香港表达自己的意见。报告由香港监察共同创办人兼行政总监罗杰斯撰写。他说，香港几乎所有其他自由都已经被摧毁或破坏。当局将继续渗透宗教机构，威胁恐吓民众。这种恐惧气氛可能会导致彻底的宗教迫害，但它已经导致宗教信徒做出他们不应该做出的妥协，从而侵蚀他们的思想自由。近日，旅居美国的熊猫美香、添添和他们在华盛顿出生长大的三岁的小奇迹返回中国。很多人指出，他们离开美国亦象征中共熊猫外交将结束。有分析认为，取而代之的是战狼外交。运载上面三只大熊猫的联邦快递专机9号晚11点几抵达四川成都。美香一家三口随即被送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雅安碧峰峡基地进行为期一个月的隔离检疫。25岁的大熊猫美香和26岁的添添旅居美国23年间，一共生了四胎，其中泰山、宝宝和贝贝已经回国。小奇迹在新冠疫情期间在2020年的8月21号出世。美香一家三口回乡下之后，美国境内现在只剩下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四只大熊猫，他们预计2024年会返回中国。近年美中关系恶化，2000年底尾的熊猫美香和添添原本租期是10年，后来多次续约至2023年。经过华盛顿动物园和中方的多轮谈判之后，中方还是拒绝再续约。战略顾问公司亚洲集团合伙人、前美国外交官唐伟康话俾法新社知，中共政府往往会将大熊猫赠送给和中国关系改善的国家，作为一种软实力的投射。随着中美关系紧张，中共当局令到合同到期的大熊猫返国并不令人觉得意外。中共的熊猫外交已经执行了几十年。1950年开始，中共陆续向多国赠送熊猫。从1990年代开始，改为以10年为期的研究租借方式向多国租借熊猫。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习近平推翻之前中共微笑外交的方针，从频繁地收回租借外国的熊猫就可以见到，熊猫外交将被强硬的战狼外交取代。李正修说，现在的习近平已经完全抛开过去的做法，除了要和你交往之外，更加重要的是要在交往过程当中争取与捍卫我的权益。就算因为这样破坏关系都不紧要。中共官方并没有公布有多少熊猫租借给外国。根据中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数据，目前有63只大熊猫在19个不同的国家进行交流。早前中共熊猫外交已经引起争议。小粉红搏命宣传在美国田纳西孟菲斯动物园的熊猫丫丫遭到电击、食不饱、邋邋遢遢等的惨状，并将丫丫的配偶乐乐的死归咎于动物园的虐待。虽然事后查证这些指控并不属实，但是丫丫仍然被送回去中国。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